主后2019年2月23日华裔礼拜，讲道者和萨传道，讲道题目教会生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从座位中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全然心疼你，赐我
距离，凡事都在你手里。 是超乎众人之上，逛乎众人之中，你住在我们之内，求你再降下来与我们同在，除去我们心中的恐惧。我们要接近你，在你的爱中一步一步成长茁壮。
姐妹，我们同为肢体，我们要来朝见你， 我们要来亲近爱我们的阿爸父。父啊，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需要你的话来洁净我们，我们需要你的话来更新我们，特别在你的圣灵里面，我们要经历合为一。爱我们的天父，这个时刻孩子们预备自己的心，也求你给我们受教的耳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盼望。主啊，我们也为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无论他们在哪里，求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你在照顾他们。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个敬拜的环境，敬拜的时刻。阿爸父，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仍然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自备圣经，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也希望我们可以更多的透过圣经，从圣经里面自己去阅读，我们会得到更多神的教导。所以如果你没有圣经可以举个手，我们请我们的同工来发圣经给大家。你可以举个手，我们每一个人都拿一本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第十六节，需要圣经的不用客气举手，我们的同工会发圣经给你们。今天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第十六节。我们的弟兄要准备一下单数节的地方请弟兄来诵读，姐妹的部分双数节请姐妹来诵读。好，那你先帮我们当弟兄好，我们一起来。好，弟兄单数节起。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喜，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
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有基督成长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各己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今天这段经文要带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个主题：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信主经历。若是请大家分享你所经验到的教会生活，我相信都会很不一样。特别去年十月份，我们在我们当中洗礼的，或者是去年我们御前的爸爸妈妈、赖爸爸妈妈、妈妈哦，这一对爸爸妈妈哈，会当信主哈，真正是上帝最大的心愿。嘿嘿，有没有觉得你很标准啊？哈，好，对，所以那很高兴赖爸爸、赖妈妈来到我们当中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经验都不一样，特别在台湾多元信仰的环境，其实能信主真的都是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也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今天我们请五年级生、六年级生跟八年级生三个不同年代的人来一起分享他们过去的校园生活，我想一定很不一样的。因为不同的时代，我们成长环境不一样，还有整个的环境氛围都不一样，所以体验到的校园生活也大不相同。前一阵子才刚开学嘛，要开学前我们一家人一起家庭礼拜，然后再分享这个心愿，好，祷告，为你祷告什么。居然我们家的老二江晨说，我想祷告不要去学校。所以似乎学校生活对他来讲他不是那么想去。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拟我们的教会生活，每一个人体验的教会生活，我们有我们个人的主观的经历，但是今天我们圈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我们也会共同体会到大家共同体会到的教会生活。在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前面有让我们看到，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教会是上帝有伟大的计划要借由教会彰显出来。所以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信主的经历长短，是否你已经透过教会生活感受到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不管我们过去的经历如何，今天透过保罗书信，保罗殷切的教导我们，来一起来认识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教会生活。如果大家还有一点印象，以弗所书前半段一到三章是这个主题，讲到上帝的能力和旨意。上帝的能力跟旨意透过教会、透过耶稣基督来彰显出来，所以在前面这三章可以算是保罗他的信仰反思、他的神学思想以及他的祷告、他的颂赞。所以这三章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保罗的祷告、保罗的赞美，还有保罗的讲道篇。所以透过上帝的怜悯跟恩典，上帝的伟大计划 要透过教会，上帝的伟大的计划建造了教会，也建造了我们每一个人拥有新身份。当我们明白神的能力跟旨意之后，以弗所书的下半段四到六章，也是以弗所书的第二大部分，就是要讲到当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理性上的知道，我们需要信念上的确认，但是这个知道如果只停留在思想上，那真的就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但是信仰不单只是知识，我们需要透过知识来认识，信仰也不单只是信念，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的信念。信仰更重要的是实践出来，所以第四章到第六章，接下来透过我跟恩泽传道，我们从四到六章就要带领弟兄姐妹来去看保罗透过他的神学省思，我们怎么实践上帝伟大的旨意计划，实践在我们生活当中。而今天的第四章这个段落就是讲到教会生活，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一段旅程。这段话我常常这么说，信仰是一段旅程，没有说我们到了，我们受洗了就停止了。信仰是一个旅程，不断不断的要去经历它，我们的信心才一次一次的更坚强。所以我们礼拜六有非常多第一代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赖宝宝赖妈妈，你们也要在信仰的道路当中不断的经验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四到六章就是一个实践生活，我们如何将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比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主日来教会敬拜神，敬拜之后呢，走出教会之后，我们如何活出所聆听到的真理。而这个真理透过我们活出来，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成为一本活圣经，我们就成为上帝的话语。所以实践生活是信仰实践当中非常重要的，听到若没有去行，信仰就停留在知识层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将信仰实践在生活当中，而让身旁我们台湾还有 96%、97% 还没有信主，他们不一定有机会走进教会，但是他们很有可能因为接触到你，他们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今天透过这段经文要来带大家思想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在基督里的合一关系，在基督里的合一关系。如果你有圣经，第四章的第一节和合本不是那么清楚，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但是在不同的译本，圣经有很多的版本，不同的译本他第四章的第一句话是说因此，或是说所以。所以保罗他第四章第一句话说所以因此，也就是前面前三章他把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能力透过祷告、透过讲道、透过颂赞讲述出来，第四章就是告诉我们所以因此。所以保罗他第一个劝勉就是要我们 将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可以实践在教会生活里面。所以保罗他第一句话，他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劝你们。”所以再多一点想象，保罗他是在囚禁的这个空间、这个环境、这个处境当中，恳切的期待以弗所出信的基督徒们，我为主被囚，来劝你们。既然你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意思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活出来，是要与上帝的恩召是一致的，很不容易。知行合一真的不容易。可是保罗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他提到我们如何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撒该的故事。撒该大家都熟悉，他过去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是因为他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感受到他被主耶稣接纳，于是当他里面内在的心深切的感受到他被主耶稣接纳，于是他耶稣没有教他怎么做哦，他自发的主动的愿意跟过去切割。耶稣没有告诉他怎么做，可是因为他深切的感受到被耶稣的爱接纳，他自发的分享从他内在满溢出来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是要常常要来省察，我们已经得到了基督的救恩，我们已经是蒙恩的罪人，是否我们能够像撒该一样，与蒙受的恩召把它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后面我们会看到保罗他继续的教导，所以我们蒙受基督上帝的恩召，不只是个人得救，这个恩召让我们进入到信仰大家庭，这个团体让我们学习教会生活。现在整个大环境非常的多元化，所以渐渐的教会需要有适当的管理制度，也会开办各式的课程。但是在保罗所教导的经文里面，也是我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一的关系。在基督里面合一的关系是靠什么合一？我们可以合一呢？第三节的经文讲到，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意思就是说，上帝就早就把这个合一赐给教会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经历到圣灵呢？所以在保罗的这段经文里面，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二节讲到，凡事谦卑、温柔、忍耐。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从小到大就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所以在团体里面自然而然看一件 事物，本来就会有不同的观点，这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不同的观点也会有不同的做法，这是自然的。像我最近就听到一个实例，我们知道这不是发生在我们教会啊，但是很多的教会都有爱餐，哇，爱餐呢，准备的人很辛苦，吃的人很开心。我最近就听到这个教会的实例，就是在厨房里面准备爱餐的姐妹，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位嘛，一定很多位，哇！可是呢，姐妹妈妈们呢，自己在家里面煮饭，一定有自己的习惯的模式，有自己的 SOP 流程。结果呢，这个教会呢，这一次的爱宴呢，就要煮水饺哦。就是为了这个下水饺呢，姐妹们啊说要加两次水啦。那个姐妹说加三次水啊，所以姐妹们就在加两次加三次当中，结果怎么样呢？就吵起来了。结果不开心的人没有照她一次加三次水的姐妹，因为这样很不开心，她就离开教会。我们或许觉得蛮好笑的，为了加水吵架，可是真的就是跟我们的习惯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也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不同，眼光也一定不一样，做法也一定不一样，但是离开是解决的方法吗？冲突不是不好，冲突是人与人之间本来就会有的摩擦。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看待冲突，我们怎么有勇敢面对冲突，这个很不容易。但是这两年我在太平兴教会，我的心呢就练得很强壮。没有没有，上帝也让我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来学习，真的每一个人的眼光看法都不一样，可是怎么样在不同的想法不同做法当中，我们可以谦卑温柔忍耐。所以保罗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在不同的译本是讲到凡事要以完全的谦卑和温柔，以耐心在爱中彼此包容，并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大家想一下，如果任何一个团体当中一定有掌权者、主导者、旁观者、决策者、参与者，任何团体什么样身份角色都有。如果任何一个团体没有谦卑温柔忍耐，彼此之间怎么可能互相宽容？所以我们要想想，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行塑保罗所教导的凡事谦卑温柔忍耐，这个在信仰群体当中也是，而且我们都要去经历它。谦卑温柔忍耐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信仰大家庭可以促进彼此和谐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用谦卑来形容一些人，你们有想到什么人吗？旧约，谢谢。好，你这个圣经会考通过。好，圣经旧约里面提到摩西，而且他是这么说，摩西 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他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但是你们知道，这个谦和，当他面临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背逆神，摩西的态度如何呢？他面对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摩西他也发怒。不只是摩西，还有一个人，新约，他的名字是两个字，耶稣。耶稣他跟门徒相处的时候，耶稣自我向跟随的门徒说，表明他自己的特质。耶稣怎么说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耶稣告诉跟随他的门徒，我心里柔和谦卑，来学我的样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耶稣的跟随者，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心里我们才能够真正得享安息。这是一种生命态度，它不只是外显我们所感受到，它不是说讲话很客气，不是，不是只有这样子，它也是一种能够行出来的生活生命的力度。好比说一个人他坚持己见，可能为了坚持己见，他的表达的态度可能是刻薄粗鲁的，所以这个跟谦和就是非常不一样。柔和谦卑也能够表达说，我们当我们在面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情绪会被激发，而柔和谦卑的人，他能够控制他的情绪，但是并非他是软弱可欺的。柔和谦卑的人也可以这么说，他对他自己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柔和谦卑的人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有正确的认识，所以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该表达，他什么时候该收缩。这段时间在媒体，在我们的网络，都围绕着高俊麟牧师。我们家也是一样，在过去这个礼拜，我的先生翻着高俊麟牧师的回忆录《狱中书信》，若没有因为来到太平境，可能我对高俊麟牧师的认识就是只知道他是一个民权人权斗士，没有那么深切。也因为来到太平境教会，听他的故事，也亲身的经历他在我们当中，他是我们的会友，他真的有非常美的信仰见证。所以在最近的网络在描述他的时候，大家都一定会说他是一个谦和的人格者。网络上有许多他的故事，但今天我要分享我自己所经历到所看到的高俊麟牧师。这两年只要高牧师他的身体有体力还可以走出来，他都会来教会做礼拜。他很低调，每一次都静静的来，也静静的坐在恩泽传道那个位置。 他来不是选择性的来做礼拜，除了他真的没有办法走出来，请见谅我这么说。我们的教会常常会有外勤讲员，有时候我会发现，如果某某牧师来讲道的时候，可能平常没有出现来做礼拜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出现了。请原谅我这么说。当然我肯定讲道者的讲道很重要，我也了解弟兄姐妹们对讲道听到的需求，但是我看到这位信仰近前的高牧师，无论是谁讲道，只要他身体可以走出来，哪怕是我的台语没练正，一游玩在里面，就是看到他在那里静静的谦和的敬拜上帝。我记得有两三次，我刚来到太平境第一年，台语实在是不能听，第二年也是一样，有比较进步。在这一两年当中，有几次我讲到高牧师坐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他一如往常谦和的坐在那个位置，结束后大家会走向门口问好，他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你是原住民，你可以在这里认同温厚讲台语，真感谢你。一位长辈会对这个小传道说谢谢你，我真的很感谢。我在讲道的时候也引用他所写的诗，高牧师也对我说谢谢你使用我的诗分享给弟兄姐妹。真的这样的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在我们当中实在是恩典。我们有看不见的耶稣，我们用想象圣经记载耶稣柔和谦卑的形象，今天能够在我们当中，我们所敬爱的高牧师让我们活活看到耶稣柔和谦卑的形象。他的柔和谦卑不管在任何的身份就是这样展现出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在信仰大家庭里面，我们乃是透过耶稣基督，上帝他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到第十六节里面说到，耶稣用自己的身体创造了一个新人，成就了和睦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我们成长的背景，你是老大，你可能是很好的教育背景，但是今天因为来到教会，我们都成了一个新人，上帝要给我们的新生命就是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经文里面说到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这个竭力所表达就是要奋力，要勤奋的。圣灵已经在我们这里， 我们准备要让圣灵可以自由的透过我们，透过我们这个身体来彰显在基督里的合一，在基督身体的合一。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上帝，同有一位父，这样的新生命，同有一位圣灵在我们里面，让基督柔和谦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有谦和的态度来宽容彼此，甚至宽容看待自己的不完全。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不要再落入控告自己的软弱。是的，我们软弱，就来到主的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这样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这个信仰群体，我们也用这样的态度宽容的看彼此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也宽容的接纳自己的软弱。有一本书叫做《教会生态学》，他说到基督信仰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全世界各地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这群人都能够共同经历同一个信仰，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不同文化、种族，包括我们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共同经验同一个信仰、同一个圣灵、同一位阿爸父上帝。我们要一起经历在圣灵里面的合而为一。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需要每一个人更宽容，让圣灵进来，让圣灵进来，我们有宽容的眼光来接纳彼此的不一样。所以教会的合一，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力。教会的合一不是机械式的齐一，不是塑造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影印机，大家都一样，我们大家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身体里面，在这个一个身体里面，怎么样子在基督里，在这个圣灵里面，我们可以呈现这个丰富性，但是我们可以和谐的在一起，同样的服侍。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二个主题我会缩短来讲。第二个主题在保罗这段经文讲到，在基督里的长大成熟，在基督里的长大成熟，有了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基础上，我们的上帝他还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大家有不同的恩赐，可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我们不同的恩赐，这些都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礼物，而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参与教会生活，我们每一个肢体，你跟我，我们都要发挥上帝借着你这个肢体，我们怎么样彼此相助。所以那个宝莱妈妈，你们是基督的身体，上帝也给你们功能，可以来为上帝服侍。所以这个身体就是要借由不同的恩赐彼此合作互助。如何连结契合成长，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连结基督，持续的参与上帝创造的工程里面。我们都是蒙召被主呼召出来，不只是努力过道德或是圣洁的生活，不是只有这样子，也不是过着幸福喜乐的生活。我们被主蒙召就是要过教会生活，而教会生活在基督里的生命，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肢体、这个身体里面，透过互相相助， 在真道上渐渐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像基督一样成熟稳壮。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过程当中。教会生活是什么？教会生活就是关系，教会生活就是一个连结的关系，连结我们共同的指望，共有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教会生活失去了主，一切都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司布真牧师说，一间教会如果仅止于信徒的合一，却没有与基督连结，就不是有生命的教会。所以同样的，我们的团契生活，我们的小组生活，我们要省思我们的计划，我们一切的事工，我们的目标有没有一致的，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要与基督更亲密的连结。教会生活是关系，是共同连结，共有指望的耶稣基督。而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如何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如果你看圣经，你会看到上帝的话是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熟。所以加尔文他对教会下一个定义，他说教会呢，就是说上帝话的地方，听上帝的话。所以教会，大家要想，教会不是只有这个建筑物，教会只要两三个人在一起奉耶稣的名，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也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有没有说上帝的话？有没有听上帝的话？同时有没有实践上帝的话在我们当中？所以教会不是建筑物，不是体制的中心，而是以真理上帝的话为中心。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才能够在认识神的儿子上得以长大成熟。最后这一张图要带大家来省思我们这个信仰大家庭太平兴教会，我们如何一起经历保罗所说的教会生活，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今天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教会生活事实上就是建造我们彼此，也是建造我们自己。让我们用最后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合而为一。
有爱心。
想对爱我们的天父回应什么吗？在这个时间，就是你与主的时间，来回应神对你说的话。也是太平兴教会这个大家庭，我们为我们的家能够经历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我们来同声祷告。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来掌权，就能够让我们经历到那合而为一。天父，谢谢你，主，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经历你，我们祈求圣灵掌管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内住在我们的圣灵，让我们一天一点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形象。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